在今年3月12号举行的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上呢，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先后在2016年总结报告中赞扬对709案中维权律师和法律界人士的处理，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最高法院将维护政权安全列在去年工作成就中的首位，甚至先于打击恐怖威胁。有分析说呢，两高工作报告的措辞显示，司法部门完全成为维护政权的刀把子，首要功能就是维稳以及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那么攻坚法部门以维护一党专制为第一要务，这样的逻辑是否经得住检验？这是不是习近平曾经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样得来的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究竟能维持多久？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呢，在美国波士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旅美法律学者滕彪。滕彪先生呢，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个线路还没有连好，过一会儿呢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那么通过电话连线在中国河北接受我们采访的是独立作家和时评人士田其庄。田先生您好。
你好。
嗯，
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刚才呢，我们连线采访了在押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太太啊，王俏玲女士。现在王女士呢，可能仍然还在我们节目中。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啊，我请问王女士，你们呼吁美国政府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释放你们的丈夫，但就像刚才我讲过的那样，中国当局呢已经把709案作为去年攻坚法系统的一个主要政绩。那么对此，您作为在押律师的一位家属，您有什么话要说，王女士？看来王女士的线路呢，我们还没有接好。那么我请问河北的田其庄先生，您接触过许多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属，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共当局打压抓捕维权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这个709案件呢？
我认为啊，这件事情官方做的有些过分了。替当事人辩护是律师的天职，官方怎么能够限制律师只能为这一类人辩护，不能为那一类人辩护呢？宪法和法律对待每个公民都应当是同样的标准，怎么能另行规定政治案件、敏感案件、拆迁案件、什么敌对势力案件，律师就不能参与辩护？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悖于现行法律。有些律师呢，他们是对这些敏感事件进行辩护，但是呢有些法院在受理过程中，在调案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刁难，在这些刁难当中，律师的情绪也不稳定。出现了一些这些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属于这些工作中的正常状态。可是呢，却被扣上了很多帽子，就并且被采取了抓捕行动，我觉得都有些太过分了。现在我注意到，这个709被抓捕律师当中呢，涉及的这一类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那些当权者在办案的当中都有违法违规不按程序办案的嫌疑。一旦把这样的案件放到法庭对峙，会让一些官员下不了台，因为此类案件的民间诉讼需求强烈，为了把事情压下去呢，也防止更多律师参与此类案件，所以维稳者选择了不适当的手段对待维权律师，其中不乏严重违法法律程序的现象。中国大陆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是格外的厚待律师，而是如此苛刻的对待法律人，我认为这样是很不明智的，给世人留下的鲜明印象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 而不是推进法治公平的需要，啊，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田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跟这个李和平律师在押啊，律师李和平呢，他的亲属啊叫王俏玲女士呢，跟他连线呢突然中断了，看来呢这里边的原因呢还不详。不过呢，我王俏玲女士表示呢，他们已经给这个啊美国总统川普和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在跟北京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时候呢，要提出这件事，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的释放他们的亲人。那现在我们刚才也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北京司法系统、中国司法系统两高已经在人大会议当中呢，已经把这个处理709案呢，作为他们一个主要政绩来说明这个事。刚才呢，您表明了您对709案的这个态度，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共当局呢，已经把这个打压维权律师作为一个这个去年的一个这个司法部门的一个主要政绩来提出来对待。那田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荒谬的逻辑。
嗯。
一个国家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只能依赖法律完善、法治健全，这是全人类的共识，也是共产党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这个依据是吧？公共权力掌握在个人手里，在法治健全的社会呢，权力会受到多方制约，公开透明，难以徇私舞弊。官员出现道德瑕疵，很容易被追究责任、罢免职务。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度，贪赃枉法是官员们的常态，民众对他们的反抗抵制也是常态。政法部门不是把追究官员违宪违法当成头等要务，而是把所谓政权稳定当成最高职责，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实上呢，贪腐高官不择手段地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这个政法队伍，使之成为自己的保护伞，甚至让司法队伍充当权力横行、压制民众的打手。这些年，已经查处了大量的腐败的政法书记、大量的腐败法官、大量的腐败公安局长，就是证明。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呢，把这个逻辑关系颠倒了，不是以建设完善的法治社会为主要内容，而是要把打击法律人当成为自己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是完全的颠倒，这是很不正常的，不符合这个文明国家常态的。
好的。那么田其庄先生呢，他表达了自己对709案的这个看法。不过中国当局呢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709案的许多法律维权人士呢属于是里通外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这个王俏玲女士的这个连线已经回来了我们接通了王俏玲女士。那王俏玲女士，我请问您您接受中国政府对您丈夫和其他人这些指控吗？也就是说，他们指控您的丈夫和其他人权律师呢有里通外国、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
是这样，应该首先说他是颠覆国家政权。那提到政权就要说到法统，就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什么。其实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不出有一点点这些被抓捕的律师和公民有违背宪法法律的行为。但是相反，我却看到整个的办案过程当中，所有的公检法机构联合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践踏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颠覆国家政权被指控的人应该是侦办709案所有的人，包括法院在审判他们那些人，这是我的看法。那至于里通外国怎样，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我先生的起诉书，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要起诉那个到底什么样的具体的证据来起诉我先生。但是这一年我却经历了很多让我们家属出面劝说自己丈夫认罪。认什么罪呢？认他们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样的一个主观上的一个犯罪意愿。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如果他们这样的指控 如果说是站得住脚的，他就大大方方的让律师会见，让律师去看卷宗，让律师跟我们被抓的亲人见面，但其实不是。
嗯，
所以对他们这个指控，我们是觉得我们没有认可过，我们也不接受这个东西。
嗯，那么王女士，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刚才呢，您在接受我们连线采访的时候提到呢，您和其他的一些在押律师的家属已经向美国政府领导人呢，这个发表了公开信，要求他们敦促中国领导人，无条件的释放你们的亲人。那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两高，也就是高院和高检，他们在人大的工作报告当中呢，已经把镇压维权律师的709案作为他们一个主要政绩来提出。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您的这个公开信中提到的想法会遇到许多的阻力和障碍。那您作为709案律师的在押律师的这个一位家属，您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是这样，就是说中国官方一贯的作为就是说撒谎，一贯的作为也是分裂。我说的分裂是处于精神分裂状态。那怎么说来着，他可以把自己的说一套做一套，把那个实际做的按下不表，只说他有一个意愿要依法治国。所以当他这个工作报告做出来，他说他是依法审判709案子，我们在我们里面一定是不同意的。他不是这样做的，他不是这样做的。但凡有一点依照法律的程序，我们今天家属都不至于从家庭主妇逼到一个什么，逼到站在法院门口我们要一个文书的地步。这首先是一个。为什么说分裂呢？我记得周强先生他还有一个对聂书斌案的一个看法啊。聂书斌案平冤了，平反了，申冤了，处理了1000多个在这当中涉案的有关人员。可是当年聂书斌案这个案子被侦破聂书斌被刑刑的时候，那可是河北的整个司法系统、整个公检法系统的政绩啊。但是怎样呢？十几二十年之后就变成他们的污点。今天709案也是，今天两高不管他说的多好听，不管他说我怎样的依法，但是时间在这里，对不对？我们的日子不是说停到今天，我们就不再往前走了。我们在最高检，我们对去过很多次，但是我没见到他们有一个人真正的、认真的来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控告信，控告公检法没有，所以他的依法我觉得是谎。
好，王俏玲女士，谢谢您，谢谢您呢，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现在呢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我们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谢谢。
现在有一些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我们首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环球网社评：西方对七零九事件的定性何其荒谬，按照西方舆论的说法，709事件及其被抓捕的23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目前仍处于监禁之中，可是面对中国几十万律师队伍和同样庞大的维权群体，一年有23人被逮捕，这不显得很正常吗？怎么能说是收拾某个群体呢？个人认为，律师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头羊，是推动中国人权发展的主力军，可能也是最容易受当局人权破坏的群体。另一方面，律师也是司法机构手中的玩物，必须服从中共制定的维护其权威领导地位的法律。所以向美国求助也无用，只能怪中国维权律师团体的影响还不够，包括地痞流氓等一切团结起来对付共产党这条大恶棍的力量还不够大的原因吧。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河北齐先生，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嗯，
那个中国根本都没有法律。
嗯，
哪有法律啊？老百姓有冤无数说，有理无数讲，只有这共产党无理也有理。还
好的，谢谢河北的。
现在社会现在是乱到这个程度上，现在已经。
嗯，好，我们感谢河北齐先生他发表的评论。现在旅居美国的这个法律学者滕彪先生呢，来到我们节目中了。那么，请问滕先生，中国呢是一党专制的一个国家，它维护政权的安全，像我们在两高这个政府报告当中所总结报告当中呢所说的那样，把维护国家政权列为这个司法系统的第一要务。那么，维护政权是不是应该成为中国这个国家司法系统的最高职责或者第一要务呢？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它就没有司法。司法它本来它应该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中立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机构，来维护法律的权威。那如果共产党它比法律更高的话，那他如果他把这个党的这个执政安全，他的这个对权力的垄断当做这个最优先考虑的话，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司法。那么从这个80年代之后，这个在严打期间经常强调这个司法机关是党的刀把子。那现在这个刀把子论又出来了，然后这个用这个司法机关来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这些提法就又统统又出来了。他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他现在又公然的说司法机关是党的刀把子来维护政权安全。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倒退。那总之在中共这样一个体制下，是不可能有真正公正的独立的司法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个理论层面。有人说呢，共产党国家的这个司法系统呢，当然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天经地义的。那田先生，您有何评论？喂，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田先生呢，看来田先生的线路也断了。那么我们请滕彪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滕先生。有人说呢，就是中国是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共产党国家的司法系统当然就要维护共产党这个一党统治啊。有人说这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您看呢？
问题就在于这个他的现状就是这样，他的这个而且他试图为这样一种现状来找到理论基础，从这个教科书上的这个对法律的定义，法律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等，他一直都是想为这样一种现状来找到这个理论武器。但实际上这个党的这个合法性恰恰是需要得到这个质疑的啊。那么这个它整个的这个理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在最从根本上，从这个宪法的这个角度，它也是这个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规定了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地位，规定了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人民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啊，规定这个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然后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示威的自由等等，他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所以这个也是过去十几年当中维权运动的这个发展。那维权运动它的这个本意本来就是用现有的法律现有的这个宪法来捍卫公民的权利，但是很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之下，这个没有真正的法治，也没有真正独立的司法，所以这些最勇敢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在很多的时候又不得不去从整个的这个制度变迁来着手，要改变这个法律体制，改变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啊，让中国更民主化。所以这是非常根本的问题。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一些网友他们希望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看看他们表达什么样的看法。这位叫 Harper 的网友他说，其实呢，在中共赤裸裸的反对司法独立的政策下呢，外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也一样受到损失。他说，比如美国总统川普本人就遭受过十年的这个商标被恶意抢注案，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谷歌、推特、脸书等一直都被屏蔽。又比如在反萨德、反韩运动中，中国查封乐天超市等等。那为什么这些外国政府能够忍受损失到现在呢？这是这个哈伯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再接一位电话 啊，接一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他的来的电话，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没闹明白啊，中共制定的宪法中其中规定了共产党是唯一可以领导中国的一个党一个政府啊。那么说我实在是想不明白闹不明白他的这个合理性跟合法性在哪里啊，是因为共产党是特殊材料组成的，还是因为他们啊不通奸不贪腐啊不爱财。
嗯，
我实在是弄不清楚。
好的，那我
请滕彪先生发表一下他的看法。
好的，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滕彪先生发表您对这位广西彭先生这个提出问题的回应。
好，中国宪法里边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有理由的。那这就是共产党一直在试图讲的这个，他也你想不清楚也很正常，很多人都想不清楚。但是共产党的这个他的整个的宣传、教育新闻系统，他就是让你。让你来这个想清楚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比如说他说这个枪杆子里出政权，比如说他说这个共产党是这个历史选择的，这个他的你看他的这个宪法序言，他说从这个鸦片战争，然后到后来的这个。这个辛亥革命等等，所有的关于中国前途的这个探索都失败了，那只有共产党这个打赢了，所以它是历史选择的，然后包括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唯一真理啊，是宇宙真理啊等等，它就是共产党它打赢了，所以它有这个统治的合法性，那它掌握了这个唯一的真理，所以它有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那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愚弄人民的，都是荒唐可笑的。那就算它在1949年的时候有合法性，那是经过人民选择的，那到了现在60几年，那人民就没有再给重新选择机会啊、等等，所以这个简单来说，没有自由的定期的这种民主的选举就没有合法性，所以中共是没有合法性。
嗯，就像当年我记得呢，在镇压64的时候，中共的一位元老叫王震，他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们的江山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脑袋换来的，你们要想拿这个江山，请拿脑袋过来。那么这种说法当时呢现在当时是无所谓，但是现在人们提起来杀气腾腾，很令人震惊。那我请问现在这个田先生，您又回到了我们这个线上。那刚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共产党合法性，以及呢司法系统，在共产党这样国家里面，司法系统维护政权安全，按照官方媒体说就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那田先生，我请问您，人在中国呢，以您对中国这个社会的了解，在改革开放了这个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社会，这种司法逻辑还能站得住脚吗？田先生。
这么说吧，严格的说啊，司法系统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没有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就是这么写的。他们作为司法机关要落实宪法，这也是他们的责任之一。但是在这个宪法条文没有做出修改之前，他们可以这么做。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出现了违宪违法行为怎么办？司法系统的上级领导政法委书记出现了违宪违法问题怎么办？身为下司的司法系统敢不敢立案，敢不敢侦查，敢不敢抗争，依据哪条法律调查，按照什么程序立案，能不能像美国法官撤销川普政令一样无所畏惧的执法？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不面对、不回答、不解决，却反复强调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盲目服从上级的旨意，就会失去司法的神圣，很有可能沦为腐败高官的共谋罪犯。事实上，中国大法官犯罪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全球法律界的丑闻。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深入分析，一定要往深处看到底怎么解决，不能说只要求维护统治地位，不说你的职责你的责任，
嗯，
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本末倒置啊。
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田先生的看法很深刻。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啊，他在执政之初呢，五年前他曾经提出过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理念啊，这种理念。那么请问滕彪先生，现在五年过去了，你怎么评价习近平当年提出这些理念这些口号，您看他实现了多少呢？
在四中全会的时候，这个中央又讨论依法治国。当时我在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评论啊，我就说这个所谓这个依法治国都是一种这个空头支票，那都是用来骗人的。那中国宪法里边这个关于公民人权这个自由的这个条款也是非常非常规定的非常好的，在字面上。那中国也加入了很多很多的国际人权条约，甚至比美国还多。那这个所有这些都是用来这个欺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这样一个体制下，他的这个一党制，然后保持党的这个领导地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所以这个依法治国是不可能的。他这个他凡是对政权有利的这些法律，他都要严格执行。凡是对公民权利对公民社会有利的这些法律，他就这个不予执行，或者是打折扣执行。而且有一个超越法律的一个政党。那所以这个不管他开多少次会，说多少这个漂亮的这个口号，都是没用的，都是用来欺骗的。
嗯，那河北的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的感觉是，一言以蔽之，预期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习近平执政之初呢，曾经庄严宣布，共产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根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样的讲话曾经让多少法律人热血沸腾，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春天已经到来。然而这五年的实践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特别是在举国关注的警民冲突案件中，几乎都没有依法公开公正处理，引发了世人诟病。如发生在长沙的警方设圈套引诱欧博嫖娼事件，发生在庆安火车站的警察枪击上访者致死事件，发生在北京的警察抓捕雷洋致死事件。
嗯，
中国警察队伍庞大，出现害群之马完全正常，出现一些素质低职业修养差的警察也不稀罕。出了问题之后引起舆论大哗，本来这些事情完全可以像山西太原警察王文军踩人头发致人死亡一案一样，由法院公开审理公开判决。这样做既可以平息舆论，也可以教育警察队伍提高素质。可令人遗憾的是，这几起案件都在更高权力的操作下不了了之，这就给习近平主席所承诺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抹上了污垢，使国人对法治建设失去信心。
嗯，
而709成批抓捕律师事件更让人感到了法治倒退的阵阵寒意。嗯，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接电话。山东的毕先生，毕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专家好。我估计咱中国始终不可能进行司法制度，那个党已经大于法了。
嗯，
但是共产党说一些假话空话太多了，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谢谢毕先生。
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为什么当初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个理念呢，现在好像都淡出去了？当初呢我记得还可以争论宪政问题，可是现在呢只剩下党了，媒体姓党，司法也姓党，要敢于向司法独立亮剑，司法的这个首要职能呢是要这个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等等，都是这样的提法。那滕彪先生， 中共高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呢？
对，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整个中国政局的这个变化，这个社会形势的这个变化有关啊。当然，习近平他个人这个完全拒绝西方的这个宪政民主啊人权的理念，这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这个。就是共产党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啊、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这个意识形态危机啊引发的这种对民间对维权运动进行残酷镇压。那一方面这个他自己感觉到这个不安全，他经常能够这个表现出来他对自己执政这个安全的一个深深的忧虑啊。另一方面因为互联网，因为这个市场化，因为民间的这种运动这个抗争者越来越多，所以在过去十几年当中，这个民间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那这个被中共视为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现实的这个威胁，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律师、对记者、对互联网，对这个学术界、新闻界，包括对宗教、对西藏、新疆，进行残酷镇压的一个背景。那这个对。
好的，那现在我们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田先生，您怎么看待习近平执政以来在执政理念方面出现的这些变化呢？
这个是多方面的原因。那么我记得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奏折中有一句话叫天下事善始者十番，克中者盖寡，初登权力宝座都想露一手，遇到一个个软硬钉子的以后呢，往往心灰意冷，随波逐流。习近平执政初期提出的理念到现在碰了很多钉子以后，也很容易随波逐流。随波逐流。请大家回想一下，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篇篇反对独裁的社论，到掌权后又唯我独尊的前后变化。
是的，看起来
历史不会重演呢。
好的，看起来执政者呢，他的这个思维、他的理念是会发生变化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请大家谅解。感谢滕彪先生和田七庄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将关注在中国现代化的背后弱势群体。中国知名新闻摄影师郭铁流为您介绍他镜头下的真实的中国社会。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